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收听青春凉伴这一档线上团契的节目，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我是 Mary。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比较轻松一点了哈，因为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这个团契不就是应该要轻松一点吗？
啊，之前我们读书嘛多少还是有点压力的，是不是？
哦，就是必须得读，要不然你不知道说啥。
对对对对啊，之所以我说今天有一个算是一个特殊的节日，大家知道今天是2月14号哈。
啊哈。给忘了。
对对，忘了。
我记着呢。啊，
你个已婚已人士也忘了。
对，因为已婚呢不需要记住了。
啊，这样子。好吧。哎，不过其实啊，就是每到一些特殊的节日，我相信尤其是像情人节呀，对于青年的朋友来说还是蛮有意思的。
嗯。
总会想有一些其他的安排。那不过今天呢，既然大家一块来团契呢，我就觉得也不要浪费这个时间哈。
嗯。
我们来聊一聊什么呢？今天这个话题啊，可能更针对于团契这个主题，就是在过去大家的认知和经验里边，你有没有一种对于团契的期待？你想象的团契，或者是你期待的好的团契的样子应该是怎么样的？
或者说经历过的觉得比较美好的团契时光吧。
啊，也可以。
对
对对对，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
当然现在经历过了会有想象可以期待，但是最开始去参与团契的时候是要干啥？
是啥概念？
初期有比较美好的一个体验，就会觉得，哎，大家一群都是同龄的，可以一起聊聊天，甚至是吃个饭，就觉得是蛮有意思的。
嗯，
当然我们说团契最主要是围绕在信仰里面嘛。
嗯哼，
我们是因着有同一个信仰才来团契，不是像其他的活动什么，就是大家一起聚集而已。
嗯，
对。那我记得刚出来工作那段时间参与了一个团契，也是我过去的这个人生经历当中参与的比较长的一个团契吧。当时我们就是青年团起来的。
啊哈。
对，我们常常就会一起吃饭。我记得当时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教会是可以煮饭的，然后我们就会比较早下班的人去预备一点简单的食材，煮个面啊，蒸个饺子啊什么，然后就等大家下班了，一起来吃，吃完就一起进行团契的内容。那团契的内容我觉得也是跟我们现在的团契差不多吧，就是有学习啦，有敬拜啊，有祷告啊，有分享彼此的需要啊，我就觉得这个还是蛮贴近生活的。
嗯嗯，明白。那 Mary 呢？
我们其实教会有很长时间没有类似的青年的团契了。
嗯，
但是我记得小的时候有一些青年团契，我们就是会，诗歌班大家一起练完诗，然后都是年轻人嘛，那么我们就会选择要么去公园，可能做游戏，然后有时候特殊的情况下还会去到某一个肢体家，我们一起做饭吃，然后一起再继续玩，然后继续的。做一些圣经里面的分享和阅读吧。
他
感觉那段时光都还是挺愉快的。还是想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能够跟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是一起能够有这样的团契。
接下来赵云来分享一下。
我在教会里面属于不安分的分子。这个不安分是打引号，就是我应该去到青年团契、但往往都在中年团契组。
中年团契、
对，因为在中年团契呢，我通常都是坐在那里，然后呢听大家彼此的一个分享，如何让信仰更加的融入生活，能够让信仰落地，能听到很多的很鲜活的事例。能够让我有很多的内省，还有包括有一些成长。和青年团契呢通常都是 吃好喝好就很高兴。
对，年轻人比较喜欢的。
哎，对，就真的是很开心。绝大多数那个重头啊，都在吃啊喝啊，然后聊聊最近的工作啊，生命成长的话题会少一点。
嗯，
所以我比较喜欢进到家长组。对，是这样的。当然如果要是我想到的最好就是由家长来带领了，带领这些小羊，不单单是说只是吃吃喝喝，那我觉得重心还是在这个分享啊，还包括一些生命的得着上面，我会更加的看重。但也不是说那种很死板很教条的那种教育了，上课了这样的。
明
白。我也不喜欢参加培训班。对对对。也不希望这个团体变成培训班。
挺有意思的哈。
是。
对。哦，他刚刚突然想到，可能我以前参与的这个团体是比较注重这个关系的一个培养。年轻人嘛，都也很需要关系。
是。
对。
不过呢，每个人有自己的经历，而且这个经历往往可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一些喜好。当然我觉得在我们的信仰里边比较可贵的地方就在于说，我们能够透过圣经去了解到什么是真正合神心意的团契的生活。那回到我自己身上来讲的话呢，其实跟刚刚各位分享的都有一些类似的地方，比如说觉得年轻人在一起呢，就大家就是虽然是吃喝吧，但是呢也可以去建立一个彼此信赖的关系。但是就像赵云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最好呢还是有一位长辈或者说一位牧者呢参与到这个带领的工作里边来。因为
对对对，
因为要保证说我们的这种所谓的吃也好喝也好，它不只是局限在娱乐这个层面上。就算是你说关系的建立，那也希望是在基督里边关系的建立，而不是纯粹的人情人义。那所以其实团契的建立本身就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但事实上今天我在跟大家探讨这个问题，或者请大家来分享自己所期待和经历过的团契生活的时候呢，我为什么就是一开始就问大家，就是因为我们分享完之后再来探讨团契的定义和概念。因为我们通常有过一些教会生活经验的人，第一时间提到团契，我们自然而然想到的就是刚刚所说的青年团契，然后夫妻团契啊，或者是中老年团契，这些非常具有标签化的，然后
功能性的，
对，功能性的一些团契。但事实上呢，团契这个概念是从哪儿来的呢？圣经上有没有团契呢？好像没有。或者说这个名字本身它是来自于圣经里边所要传递的一个东西，那自然而然就让我们想到圣经里另外一个名词叫做教会。所以严格来讲呢，团契是什么？团契是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团契。这两者本质上应该不会有其他的分别的。所以我比较欣赏的有一些说法呢，很多人会称我们所说的团契呢叫做小组，尤其是叫细胞小组。因为在圣经里讲的是什么呢？是你们百节各按各职，然后呢互为肢体。那也就是说信徒在教会里边互为肢体了，那组成某一个小组呢就好像一个细胞一样。它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
是。
那我就试图在想啊，圣经里边有没有对于团契或者对于教会比较精准的定义，其实有很多的内容的。但最近我常常看保罗书信的时候，我就想到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每次我想到人与人之间关系，尤其是信徒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一段经文。它很明显的在强调一种教会生活或者是团契生活应该要呈现的样子，但事实上你会发现它里边有不要有要。而且我看到这个不要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然后呢要爱惜光阴，就是这些形容词你会觉得说，哎，我怎么样是愚昧人，我怎么样才是一个智慧人呢？他接着进一步的解释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通常看到这样的句子我们就知道啊，这算是一个因果句，对吧？
嗯
Mary 你能不能帮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嗯，
大概就是因为会浪费很多时间在这个不好的事情上吧。
嗯
然后同时做不好的事情就是浪费光阴。
对，这个其实就回到之前我们谈论过一个善跟恶的概念的问题。
嗯，
就什么是善事，善事是好事吗？就好像大家说，哎，我们团契弟兄姐妹在一起聚集，多好的事情啊，对吧？
嗯，
圣经也说，看那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嗯，
那是不是意思说，只要人聚在一块儿，只要我们关系建立起来，这就是好事，这就是智慧人的表现呢？因为他说，现今的世代邪恶的时候，就像我们说，哎，邪恶的世代意味着什么？原来我们说邪恶的时代是这个人做了坏事，这些人做了坏事，道德观念上觉得不好的事情。
嗯，
但是按保罗的表述不是这样的，就是你荒废时间就是坏事儿，就是一个邪恶的事儿。但是你为什么荒废时间，我觉得这个才是更重要的。
嗯，
或者说你做了什么才是荒废时间。那最近我自己在思想神在人身上的工作的时候，尤其我想到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我们可能都一直走在一条成圣，也就是一个征战的道路上。我们究竟征战的对象是谁呢？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我们以为是魔鬼吗？啊，那魔鬼已经败在基督的权下，而且早就败了，不是说现在才败。
嗯，
那我们征战的是这个世界吗？好像外界的环境也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你看保罗他在讲述，无论是世界也好，还是地上的情欲也好，他都不断地指向一个点，就是我们内在，我们内在里边的那些情欲败坏，甚至说就是老我的那个罪性的问题。所以当我想到这个点的时候，我才进一步的去想什么叫爱惜光阴。举一个例子，一个人生病了，那么当医生告诉他你这个病应该怎么怎么样医治的时候，但凡他每一天做的事情不是配合这个医疗方案，那他做的就不是一件好事儿。
嗯，
对他的生命来说，有很多的时候其实可能关键的点是在于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这样一个身患重病的人。
嗯
嗯，
就像很多在医院住院的人也总想着，我下床出去走走吧，我抽两根烟吧，喝两口酒吧，我吃点油腻吧，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对于那些病人来说，他付的代价是要么他的病延缓治愈，
嗯，
要么他可能就是生命的失去。但是我觉得对于基督徒来说更明确的是，我们的灵魂都会沉沦的。
嗯，
所以我就在想到这个爱惜光阴，在想到这个关系建立的时候，你会发现团契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团契的意义或者说它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这就是一个病友会，就是。
嗯，挺有意思
的。
那往大了说，是全球、全世界都是病友会。
对对。
嗯，
对，所以我在想。团契的定义的时候，包括今天我们是线上团契，也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分享你过去经历过了很好的团契的生活。但最起码有一件事是，我想我们不只是打着一个信仰的旗号，而更关键的是怎么能够真的在这个团契的过程当中，在这个彼此建立关系的过程当中，能够鼓励大家，鼓励对方喝下那碗苦药。
嗯，
对吧？鼓励对方能够积极地站起来去做康复训练。
嗯，是彼此的提醒，看见那个很积极的人，哪怕他不跟我说，也是对我的一种鼓励。
就成为榜样嘛，
对
吧？对对，当然我觉得当我们去探讨这个团契的定义的时候，它未免会比较宽泛和大。那我觉得现在可以回到我们自己这个团契来看，就是青春凉拌这个团契，大家有没有什么期待和想法？因为其实这个节目已经目前是第二个阶段，就第一个阶段我们是聊话题，
嗯，
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一起读书，各位也可以发表一下你们的想法，你们觉得哪样更好呢？ 我们是节目内部探讨会议，公布给我们的听众。
对，我觉得我们的听友也是这个团契的一份子。
是的，
嗯，只是说你们可能没有及时的发声，
嗯 嗯，
但是可以写信、写邮件、
留言
都可以来参与的。
就告诉我们你期待我们这个团契是怎么样的。
对
对，但是你们还是不能逃避的，你们先说。
我觉得其实都挺有意思的，因为。嗯，对我自己来讲，能够去讲就一个话题，分享自己的一些想法，也是在整理自己的思路，也会发现自己的局限在哪里。然后读书的话呢，我觉得是更有意思了，因为很多的时候我自己是比较没有逻辑性的，那书里的内容其实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方向吧。对，他提出问题还会给你答案。虽然那个答案可能并不是一个封闭性的啊，就是
固定的答案。
固定的答案，对。但是给我们一个思考的方向和启发，
嗯，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哼，
至少就是会让我自己思维不那么局限吧。
嗯，
我觉得在团契里面，不管是说还是听，对自己都是一种造就。
嗯哼，
嗯
嗯哼。
我觉得咱们要进入第三个阶段了，其实第二个阶段已经将这个聊话题和读书融合了。
嗯，
在这个又读书又聊话题的时候变得没有那么枯燥。对于我来说，尤其是读属灵书籍屈指可数，
嗯，
所以呢能读完一整本，
嗯，
我也觉得啊很高兴，就是能够在团契当中不单单是读完了，并且在这个读的过程当中又有很多的成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要比，嗯，不能比，不能跟听讲道比。对，嗯，这要比单独自己去读，
嗯，
觉得更有趣，也更有意思，
嗯，
也更能够去，哎，彼此在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去发现自己的问题，
嗯哼，
或者是哎，有一些闪光点、亮光点，我自己看书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发现，哦，还有这一层意思，或者是，我还有一些哪里需要突破的，
嗯，
当在团契当中就会有很多的这个亮光进来，
嗯哼，
会帮助我的生命去有一个突破，
嗯，
所以我现在觉得一边读书有一个大的主线，
嗯，
然后在这个主线的过程当中去分享曾经在我的生命当中有运用过的，
嗯，
或者是说，哎，我的现在这个生命阶段需要去运用这个书里面的一些观点、一些观念，
嗯，
来去突破我的生命，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嗯，
如果在团契的过程当中再来一点小水果、小零食就更好了。
嗯，对，就是录音环境要求，咱们录完音之后再吃可以。
嗯，当然，这个赵云说的团契可能，并不一定是说我们录音要吃水果，对吧？
对对对对对对。
来个另外的线下团契啊，
嗯，
希望我们以后有机会。
是的，是的，
不用录音的。
好了 ，Mary 分享一下。
嗯，
因为第一个阶段你没参与，
对，
你来的时候就是一块读书了。
是，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第二个阶段也蛮好的，因为大家就可以一起有一个，同样的这个标准，
嗯，
读同一本书，然后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嗯，
那么从这个共同点，然后可以延伸出各种各样的思考角度，
嗯，
然后大家再汇集起来，然后又变成了一个新的这个看见和看法，
对，
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嗯，
就会觉得如果只是单独读书，或者只是单独讨论某一个话题，比这些要更来的要丰富吧，
嗯，
然后也会更严谨一点的输出吧，
嗯，
所以就会觉得现在这个阶段也蛮好的，
嗯，
然后我们肯定也是会根据这个第二个阶段，然后继续的进步，
嗯，
然后继续的有一些拓展，会有一些更好的收获吧，
嗯，其实之前我们也在节目里边探讨过团契的形式啊等等之类的。那有很多的团契呢，其实它都以查经为主呢。
嗯，
那我不是说查经不好哈，但确确实实对于大家来讲呢，如果单纯的查经，很明显就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哎，好像大多数时候都是那么一两个人在讲。
嗯，
啊，大家的表达可能就会少一点。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问一下各位啊，你们觉得你要参与团契的话，你说的需求多还是听的需求多？
我觉得都需要吧。如果
你告诉我
哪一个少
了，更多，
我不能告诉你哪个更多，因为我会觉得如果我听得多了，那我的那个参与感就少了。那如果我参与多了，我没有去听的话，那我就觉得我跟其他人的这个连接就少了，就我没有听别人。
我理解，我理解，但是我说的意思就是，就从你个人的需要来讲，你去参与一个团契，你是更想说呢，还是更想听呢？
哎，我觉得按需求来讲，因为听这个需求呢，是不用你怎么去主动的
满足
的，
在别的地方就可以满
足了，对，那肯定是说，
对。
因为这个可能是比较难去满足得了的，而听呢，就是你只要主动闭上嘴就可以做到了。
确实，
对。那赵云呢？
这也是个秘密，在我这儿。
但是按经验来说，是不是你希望多听一点？
嗯，我是觉得该分享的时候分享，那该倾听的时候就认真倾听。
对，
因为你在安静倾听的时候，你也会有很多的得着，但是你该发表，该去抛出你的观点的时候，你也要去讲出来，也要让别人有得着。不单单是对讲的有帮助，对听的也是有帮助的。所以呢，不能说哎，一个团契当中一定要全说，还是要全听。就是每一个环节自己应该都要参与，无论是听还是说，都应该有。
那对我来说，就是还是说的需求更大，因为这也是挺奇怪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从小到大其实说话都比较少
啊，
然后自以为就是不是特别爱说话的那种。然后没想到这个到了需要我说话的时候，或者是我能够有机会输出的时候，发现这个话呀简直是多得不得了。
攒起来了，
也不知道是攒起来了，然后还是这一次性爆发了，总之就是这个到了人多的地方，只要让我这个我感兴趣吧，首先还是得感兴趣，然后这个是我能接得上话的话，然后就会说很多了。倾听呢往往都是在要么就是不懂的时候，然后呢要么就是已经说累了，不想说了。
理解理解理解理解。对，我刚刚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啊，就坦诚的讲哈，就是你知道做节目做多了之后啊，就不太想说了。因为主观表达的太多了。但是我认为这个团契里边的说，它不是一种主观的表达，他不是说哎，我们一起来说正确答案吧，对吧，不是的，而是说基于我们希望建立彼此生命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前提，我们可以彼此的真诚的分享，这些分享可能包括什么，可能包括一些负面的，可能包括一些软弱的，可能包括一些失败的，当然也包括成功的，或者说就是那些在个人生命里边经历到神的那些
见证。
对对对对。那不管怎么样，我个人的感受是说，当我们真的有机会啊，彼此就是坐在一起，然后呢很放松的这种交流的时候，确实就刚刚也提到了，说跟讲都很重要，但从个体来讲，其实找到一个自己表达的机会，事实上我觉得也很重要的。尤其是真的，我常常觉得基督徒也挺听话的，对吧？你想想主日崇拜的时候，坐在下边一声不吭待两个小时，对吧？这是有点不容易的，实际上。但是我想这个是一方面的操练，就是我们要聆听主的话语。但是我们在团契里边这个表达也是一种操练。甚至有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中国传统有一个教导是叫做说多错多。但我认为在教会里边，在基督徒的信仰群体里边，是最不怕错的一个团体。
对，或者我们说敞开吧。对，我们常常如果不讲的话，就是一种封闭的状态。
对对，
别人没有办法认识你。你自己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就是让别人看见自己。
有的时候甚至说我们中间其实缺少很多操练爱的机会。这个所谓的操练爱的机会，就是说 你不受伤，你的身体就没有那个对应免疫系统的反应。但是我们在关系里边，我认为是应该有这样子的过程的。
嗯，
只是这个过程，当然我们很谨慎，不是说随便一个人肆意的去破坏的。
嗯，
所以你会发现，有时候你看你一个人的建立关系也是，你有的时候偶然的说了一句话，你发现对方出现了一些不满呢或者什么，你就知道哦，以后我不会跟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这个事情了。当然我们所说的不是那种带着试探性的以后大家就相敬如宾啊，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而是说能够借着神的真理的话语，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自我建造也彼此建造，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嗯，
所以我才刚刚问到为什么可能说会不会更重要呢，因为确实其他的场合我们说的不多啊，或者哪一天说，哎，赵宇，你去带一个小组吧，那那个时候就该你说的多了。
嗯，
但是，假如说是我们真的就是在一个团体里边彼此表达，而且尤其我们看到保罗那个时代，
嗯，
这些门徒们、使徒们四处的去宣教、去传福音，这个过程其实是很忙碌的。
嗯，
那么他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干什么呢？对吧？可能就是彼此分享自己过去经历了什么，
嗯，
啊，甚至我有什么委屈，我有什么等等之类的这些。当然我觉得见证会更多一点哈，
嗯，
但不管怎么样，可能还是聚焦于我个人的，我试图把我自己通过各种方式尽可能的逐渐的展露给大家。
嗯，
这样子呢，大家彼此展露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一个关系更加紧密的过程。
嗯，
而且我觉得那个展露不单纯是为了展露给人，更多的是展露给神。嗯，
对，某种程度上也是让人看见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
对 对，
如果我们不说出来，有很多东西其实别人是看不见的。
嗯嗯嗯，没错。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更多的是在我们的反省，
嗯，
还有比如说过去跟现在我们想法的一些改变。
嗯，
可能行为它是一个比较慢的过程。
对，
但是当我们有一些思想的改变，或者是一些就很特别的一些节点，比如说神给我们的开启啊等等这些，
嗯，
我们讲出来别人才会知道的。
是的是的。
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想到在之前参加的一个小组当中，
嗯，
我想到哈，有一些人真的是全程都不讲话的。
嗯，
他有可能是不知道说什么，
对，
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融入到这个话题当中。
嗯，
所以在整个团契过程当中他基本上一句话都没有。
嗯，
有的人是整个团契，
啊，
对，都是滔滔不绝的，嗯，说了很多。
嗯
嗯，但是我现在在参加小组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每一个人轮流，
嗯，
都必须得说。啊，包括我们，嗯，我们现在的小组青春凉拌小组也是这样。
嗯，
就是你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参与进来，都要说。
对，
然后每一个人也都要学会去倾听。
嗯，
也都要学习去说。对于有些人来说我就是想说，
嗯，
但对于有些人来说说对于他就是突破。
是的是的。
嗯，
是的。
那还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听就很困难，
嗯，
但这个时候他就必须得选择倾听。
嗯，
这个倾听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突破。
对
对
对对对。其实就像这个赵云刚刚分享的，对于一些表达比较有困难的肢体来讲，
嗯，
可能身边人的说就是给他一个带动。
嗯，
就是说大家都说的时候，当然我不是说要故意给人压力哈，
嗯，
就是说当大家都表达，而且表达的都不是那个，想到我自己过去参与团契的经历，我会觉得如果我说不出正确答案，
嗯，
说不出让大家欣赏和肯定赞赏的话的话，我情愿不说。
嗯，
但后来发现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嗯，
那个真实的表达，表达你自己心里所想的才关键。
嗯，
当然呢这里还是涉及到我们是在真理里边，
嗯，
不是随着自己的想法，就像说哎滔滔不绝一个人，对吧，一个小时的团契一个人讲半个小时那可能不行的，对不对？
嗯，
那所以其实这个都是一种操练。那我刚刚听大家的意思，各位的意思就是我们还是可以继续按读书的这个方法，我也觉得是挺好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因为之前我也私底下跟大家讨论过，哎，我们接下来可以读哪本书呢？我当时是提到一本叫《天路客的行囊》，这是毕德生的一本书。其实这本书对我触动最大的，其实还是它的副标题。
嗯，
它的副标题叫做《恒久专一的顺服》。而且很有意思的是，这个恒久专一啊，这个概念还是尼采提出来的。
嗯，
就是 他所表达的那个，我觉得他是一个理想化的概念。但是呢，毕德生他在写《天路客的行囊》这本书的时候，他侧重的就是说他想要传递的就是这份恒久专一。
嗯，
因为他讲的其实是上行之诗，就是当年以色列人因为那个耶路撒冷圣城建在山上嘛，对吧？
嗯，
所以呢他们生活在周边，他们每年都要去朝圣，每年都要去殿里去敬拜去献祭的时候呢，他们就要早早的从家里出发，背上自己的行囊，要走这条上行之路。
嗯，
所以呢每一次的这个过程都是一种操练。当然毕德生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现今呢、啊、虽然不用再去履行这个献祭的义务，你不用再背着行囊往山上爬，但事实上你属灵的生命也依然是在一个攀登的过程。
是，
你怎么能够训练一个恒久专一的顺服，是恒久的哦，还不是片刻的。
嗯，
那你想专一的一瞬间好像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是持续的恒久的，它就是一个不断操练的过程。
嗯，
它并不是你一蹴而就就能够达成的结果。
嗯，
所以呢当我想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其实如果我们的团契的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可以哎，透过这本书呢有一些属灵上的操练，尤其是通过诗篇的上行之诗再去思想当时诗人们的处境，我们就更加能够体会说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成长究竟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虽然看起来不容易，看起来甚至有阻碍，但是仍然能够不断的成长。尤其是我每次想到上行之诗说我要向山举目，哇，那个其实那是一个物理的，就是他真的要抬头的哈。
嗯，
但是今天我们呢，我们能不能做到时刻都抬头去仰望那位造我们也爱我们到底的神呢？其实这也是一个操练。所以当时我就想到这本书想要推荐给大家。然后Mary 也分享了一本书，其实之前在节目里边是不是提过，
应该是在弹唱吧里面有
提
到过一点点。
嗯，对，
这本书叫《论希望爱》，是奥古斯丁所写的。嗯，重点呢就是着重于讲这个基督教的一些非常基础的一些教义。
嗯，
但我认为虽然说是这个教义啊，应该是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要知道的。
嗯，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尽管是有基督教的信仰，但是呢其实对于基督教我们到底在信什么，以及我们应该怎么做，以及很多非常这个抽象的一些概念是不太理解的。
对，
然后就会对我们的神，然后对我们的信仰有一些误解。
嗯哼，
但是这一本书《论希望爱》其实它不是像我们要买到的那本书那么厚。
嗯，
它其实只是比较薄的一篇一个小手册，
小短文，
小短文，嗯，小手册。
对，
这个奥古斯丁就称这个为基督教信仰手册吧，类似于这个。
是的。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应该读。具体的内容其实我现在马上要抽出来讲，我是不太记得很细节的东西的。
嗯，
但是呢我只记得我当时读这本书的时候一个感受，论希望爱它看起来是一个论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
讲什么什么，
讲什么什么理论性的东西的。
嗯，
但是给我的感受就是我当时在读的时候，这个是第一本让我热泪盈眶的书。
嗯，
让我有一种好像这就是圣灵的感动。
嗯，
然后这就是我的这个人生指导。
嗯，
同时呢我会有一种原来神是如此的爱我们。
嗯，
原来神是早为我们预备了这么多。
嗯哼，
虽然我在读这本书之前我就知道这个概念，就是神为我预备了很多。
嗯，
神很爱我。
嗯，
但是只有真正的进入到这本书里面读他一些话的时候，奥古斯丁他是一位非常灵动的一位神学家。
嗯，
他可能跟我们这个众所周知的一些讲这个教义理论的这些神学家稍微有点不同。
嗯，
就他会在讲理论的同时，你又会发现他是非常的有这个灵动感，非常的好像这
生活化，
生活化。嗯，也不是生活化那么简单吧。
嗯，
就会觉得他不是那么刻板的。
嗯，
然后又会觉得他在讲这个很深奥的理论的同时，居然还能够让人感受到感动。
嗯，
又有感性然后又有理性。
嗯，
我觉得这个是在我读这本书的时候一个深刻的一个感觉。
嗯，
所以说读这个内容的时候呢，它一共分了是122个小章节。
嗯嗯，
然后这本书它前面是会有一些这个导论。
对，
有一个音
一
本的，
有
一个音一本的导读，他就是把这个每一个章节的具体内容就把它简化了，
提炼一下，
提炼了一下，对。然后这个我在看到一半的时候，就出现了热泪盈眶的感觉，然后就催动我想要继续的读下去，然后果不其然，就是读到后面，我每读一章都会感觉全身都被充满了一下，而又感动了一番，然后又被洗涤了一番，然后好像是那个在浴室里边冲澡，然后有那个热水下来浇灌在身上的感觉，所以我读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啊，这个我一定要分享给很多的人，当然我在读完之后，我就是我买了很多本这个书，送给了我的很多朋友，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读，我是真的觉得这本书是对我的帮助很大，然后我觉得这本书同时也是对众多基督徒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管是在理论上也好，还是在这个圣灵的感触上面也好，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二位动心了吗？
动心了，听你们两个人讲的时候，觉得这两本书对我都挺有吸引力的。它跟这个工作的意义还不太一样，就这个可能涉及到个人生命的一个成长，或者说是向内的一个探索，对，我对这类书还是蛮感兴趣的。
其实怎么说呢，我常常在思想一个问题啊，就是最近这几年来说，就是那些早期的教父啊，早期的那些神学家，那些神的使徒啊，门徒啊，所拣选的仆人，他们所分享的内容，他为什么就是第一个流传至今，第二个的话呢，他对现今的意义和价值有多大。因为坦诚的讲，很有可能呢，你现在去到一些神学院去找一些对应的关于教义的课程，他可能讲得更全面，但事实上呢，就是你要知道他的很多根基是建基于这些早期教父他们的书里的。最近我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触，是我在读保罗书信，尤其读到加拉太书的时候，我看到里边就是保罗一开篇就问候加拉太的教会的信徒们，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个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不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儿了？就是啊，我们在教会也会主内平安，对吧？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但是当我仔细的研读，当我仔细的思想保罗为什么要写一封信给加拉太各教会的人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这句话也充满了神学。他为什么说是平恩惠与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他不是简单的说问你平安而已，他是要跟你再一次的强调，那个真正的恩惠平安只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里而来。所以其实当我这样看的时候，我就发现在早期，尤其是我们所说的啊，现今的基督教神学的架构还未形成的时候，那些神的使者，神的仆人们，为了要把基督教的信仰表述清楚，是非常吃力的一件事儿。只是很多的时候，就像刚刚 Mary 所讲的一样，我们习惯用一些术语，但是我们确实并不了解一些基本的教义，就导致最终呈现的结果是我们在滥用。我们说三位一体，我们说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但事实上这些仅仅只是一个符号，一个概念。我记得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曾经有一个讲教育的一个老师，他就说当你教你的孩子数学的时候，你要让他数四个数五个数，你不要让他认识阿拉伯数字的四和五，就是这个意思。有时候可能我们在教义方面就是这样的，我认识那个教义那个符号本身，但是我不知道它背后蕴藏的，或者说它本身要表达的是什么东西。
对，是这样。
对，
所以读这本的时候会感觉其实很多内容我们都是耳熟能详的，但是呢又会觉得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教义和理论，以及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话
表达，
都会好像有一点浮于表面的感觉。读着的时候就会觉得尽管他说的话也没有特别的复杂吧，
对，
也没有用更多更新的词汇，但是呢他就是用一些很就是巧妙的，我们可以说是在我们看来就是用了一些巧妙的转折，或者是用了一些我们从没有想过的一些稍微偏那么一点点的角度，然后 他就给你重新的把这个教义好像翻新了，
嗯，
把这个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概念给他翻新过来，让他变得非常的崭新，
嗯，
然后让他变得很有活力，
嗯，
然后感觉这个理论这个教义不再是一个教义了，
嗯，
而是我生命当中我不可或缺的一种力量。
对
对
对 对, 对，嗯，所以我其实也很心动的，不然我们接下来就读这本书吧。因为这本书其实不是很长。
是是是，我这个想简单的分享一段吧。
书里的内容。
书里的内容，读一小段，读一段。
嗯，
这个是《论希望爱》第42章，洗礼表明我们向着罪与基督同死，并向着新生命与他同复活。就这一段，
嗯，
庄重的洗礼仪式在教会中举行，其意在于凡蒙受这一恩典的人都必须向罪死去，正如基督向罪死去一样，因为他在肉身中死了，这肉身便是罪的形状。凡蒙恩的人又从施洗池中站起来，正如基督从坟墓中复活一样，他们应当在圣灵里开始自己的新生命，无论他们的肉身年龄有几何。
嗯，
就这一段，
嗯，
这个是我当时画的比较重的一些这个笔记的地方。承受这恩典的人都是要向罪死去，
嗯，
正如基督在他的肉身里向罪死去一样，那同时也是像基督一样，在这个施洗池站起来的人，就像耶稣基督从坟墓里复活一样。
嗯嗯，
这其实这个道理我们都挺熟悉的，
是的，
但是呢就是会因为它的这个文字有一种对称性，
嗯 嗯，
然后呢对称的同时然后又有一点延伸，所以就会感觉好像啊又有一种新的感觉了。
对，它这个描述让我们很有代入感，
嗯，
就
是
只要我们经历过的人，我们会去想，哎，我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对
对，
那我自己的生命是怎么样一种状态呢，
嗯，
是不是已经向罪死去，是不是已经像是复活过来。
是是，
对
对，
其实这个就只有一章，这就第42章全部了，
嗯，
就这么短。
明白明白，
嗯，
明白。嗯，这就是非常朴素的表达。
嗯，
是的。
就是我们每次面对受洗的时候，或者说教会的讲章会提到洗礼的时候，一定也会讲说为什么我们要受洗，入水意味着什么，
嗯，
出水意味着什么，
嗯。
但是好像每次这种讲解，这种概念的讲解，如果它不是非常细致的去跟你分享的，在我们的脑子里边也就是一过而过了。
嗯，
再加上有时候后呢，我们不知不觉就会把洗礼当成一个符号，
嗯，
就说我受洗了，我就是一个正式的基督徒了，我可以领圣餐了，我就可以怎么怎么样了等等之类的，
嗯，
那我们的注意力就被这些东西牵引走了，
嗯，
但事实上呢，洗礼本身它更关键的还是你作为当事人，你当时要去面对的，要去经历的那种心灵层面的那种更新迭代，
嗯，
是的，对，
嗯
嗯。当我看到这两本书的时候，我还是被这个天路客的行囊吸引了，因为它上面有一句话呢我特别感兴趣，虽然没有看到内容具体是什么，
嗯嗯，
它这个封面上面说如何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做基督的门徒。
嗯，
我当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嗯，
因为它特别的怎么说呢，
是切合你的需要吗？
说到了你的心坎上。
哎，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每次在团契的过程当中，不是每一个人都在教会里面服侍的。
嗯哼，
就我身边，
嗯，
很多的姊妹或者是弟兄，都是在非信徒的公司里面所工作。
嗯， 嗯， 嗯，
当我们在一起团契的时候呢，大家都在说着公司里面发生的不公不义，
嗯，
或者是不知道如何活出基督的生命来。
嗯，
嗯，知道自己是基督的门徒，有很多的道理在里面，但是行不出来，
嗯，
觉得很艰难，自己也很痛苦，
是
不知道应该怎样做。
嗯，
所以我当时在看到这一句的时候，哎，如何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做基督的门徒，
嗯，
我觉得哇，就好想去了解这本书里面的内容。
嗯，
因为我也每一天是在这个社会当中行走的。
嗯哼，
因为你要去生活，要去买菜，要去搭地铁，
对，
要在小区里面来来往往，
嗯，
你要遇到每一个人，那我应该怎么去做基督的门徒呢？
嗯哼，
那我从圣经当中知道，哦，应该要这样做，应该要爱人如己，应该要爱我的邻舍，但是应该怎么做呢？
嗯，
就好像你刚分享的那个很久专一的顺服，
嗯哼，
我也知道顺服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这种很久专一的顺服应该是怎样去一直让它延续下去，一直的顺服、
嗯、
对，所以我对这个书还是非常有期待、
嗯、对，其实我觉得哪本书啊，它至终它就是一个工具，
嗯，
那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在真理里边不断的就是探索的一个工具、
嗯、
因为确实作者借着他自己的经历，他的那种感受体会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我想有很多值得我们一起共读的书，但至少目前呢，我觉得不然这样吧，既然 Mary 分享的这个论性望爱啊也是一个教义手册、
嗯、
对吧，我们从基础开始，我觉得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里边可能有很多，诶，如果过去在刚信主的时候没有一些比较基要真理的训练的话、
嗯、
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早期的中世纪教父奥古斯丁他是怎么看待我们的信仰的、
嗯、
诶，他是不是跟现在的不一样，还是说其实我们一直所信所传的是一致的福音，
对对。
然后呢这个很快过去，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起来读一读天路客的行囊这本书，因为我自己其实很早就有这本书，但是一直没有坚持读下去，所以就借着这个机会吧，
找个机会，
对，就是给自己一点压力你要录节目你就不能不读了，是不是？
确实是的、
嗯、是的。那好吧，今天我们的内容也差不多了，那也非常的期待接下来我们的内容当中，无论是共读书籍还是探讨话题，那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当然如果你有觉得说想要跟我们一起共读的书呢，也可以留言分享给我们。
是，
好，今天我们就暂时到这里，我们请 Mary 带我们来一起做结束的祷告。
好，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是你带领我们来到这里，你也带领我们所有的听众一起都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是何等的感恩，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主，我们也祈求你在这新的一年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你更多，借着认识你使我们可以活出你的样式，知道如何行事为人，知道如何来荣耀你。主，求你加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谦卑顺服学习的心，使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每一天都是向着你直奔的。主，求你带领我们，也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以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